我们其实这个 Router Agent 是Large Language Model Agnostic， 不选择 不追求只绑定一个，所以就是跟 Web3 的工作形式还有工作方式工作理念是一样的，
有点像是一个爆同。
对，是的，我觉得 decentralized 尤其在社交媒体上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社交媒体的无论是我们的内容like 和 impression， 其实真的掌握这些数据的是那些少数社交媒体平台，而不是用户本身。
ChatGPT 它的最大的一个价值可能是在于它这个交互的界面，
我觉得是第一步吧，你要给它发一句它给你回一句，你给它发一句它给你回一句，这种对话的方式它不是一个最完美的形式，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最初的 MVP。在硅谷的投资人还有纽约的投资人，他们其实是非常愿意为一些想法还有优秀的以之前创过业的或者是非常有能力的高管去买单，愿意为他们去做一些天使投资或者是种子轮投资的。
我自己的观察下是在 AI 的科技板块还是女性创业者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是凤毛麟角，我觉得女性本身就很喜欢 underestimate their work。
就是你认为 AI 会取代人类工作吗？
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
能不能有一个你心里的时间线预估？
可能是需要10到20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李小凯的 AI 创意观察室，这是一档值得 AI 领域的长期价值实践者订阅的节目，无论您现在身处哪个行业，我们的节目致力于帮您找到自己的领域和 AI 之间的最短路径，了解科技如何与我有关并赋能于我。本期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女性嘉宾 Kelly， 也是 OpenCord 这一家 AI Agent 公司的一个首席增长官，邀请 Kelly 为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谢谢李小凯，也很高兴作为第一个女嘉宾来你们这个播客节目，非常的荣幸。我是 Kelly， 是一位连续创业者啊，我也是 OpenCord AI 的联合创始人啊，我是毕业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 MBA， 然后也有 Georgia Tech 计算机和心理的双本科，曾经任 PayPal 全球和国际总部销售工程师和创新实验室项目负责人，拥有两项支付领域的专利。2013年大学时期呢，我就开始在做很多关于区块链领域的产品。2017年、2018年在 PayPal 内部基于以太坊孵化了两个项目，一个是 NFT 的员工激励系统，第二个是非盈利组织捐款的 SDK。然后2016年参与并主办了数百场女性创业社群活动，也是全球最大的女性创业和投资社群 SoGal 的Venture Partner 和 Limited Partner， 并且为数十个早期项目创业项目和基金融资。
我是收听了 Kelly 上个月6号为知名的科技播客印第骇客录制的一期节目认识到的他，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契合点，包括本科都修读了社会科学跟计算机专业，也都对产品跟 AI 感兴趣。其实 Kelly 现在参与创业的这款产品或许就是面向社交媒体中最愿意去表达自己的一批人，也就是社交媒体的内容创作者。能不能请 Kelly 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自己在创业的这款产品？
我们的产品叫 OpenCore AI。OpenCore AI 想解决的问题一部分是像主持人刚刚说的，为了社交媒体的内容创作者，帮助他把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大，帮助他做一些转发呀、回复，还有就是 like 别人的帖子。那我们这个产品其实可以就是自动帮助创作者去做这件事情。第二个部分其实是它也非常适合像我们普通使用社交媒体的用户。其实全球有将近 4.9 个 billion 的社交媒体用户，大多数人都不会称为内容创作者，不是不愿意去做内容创作，而是因为社交创作对于他来说其实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先从模仿再到找到自己的风格，再逐渐把自己的风格变小到精准的一个群体，这件事情对于大多数而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的这个工具呢，其实也是帮助普通的社交媒体用户快速的做这个过程的迭代。
了解，就是让一些原本可能只是想要把比如说小红书或者说其他社交媒体当朋友圈发的人，或许他们也可以在表达自我的过程中逐渐找到自己可以更精准的去面向的一群人，然后来做他们的一些个人品牌的建立。
对，对于大多数而言，他一定要从先从模仿开始，所以我们的产品 最开始就可以帮他去做一个类似的模仿，而不是完全的照抄，让他去学习其他的一些账号他的发的风格是怎么样，然后逐渐让他找到自己的风格。
嗯，很有意思。那我们后面这个产品以及社交媒体内容生产的部分我们再详细展开。首先可能还是要回到 Kelly 自己身上，想问一下你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决定去选择创业，并且选择了 AI 创业？
这个故事说来有点话长，就是一直要追随到我在硅谷的时候实习，当时在做计算机方面 software engineer 方面的实习然后是在雅虎当时就已经被硅谷的很多创业的氛围深深的影响。我还记得有参加过很多很多的 hackathon， 然后这些 hackathon 里面也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还有很有意思的项目。虽然现在这些项目都不在，但是我觉得那些经历对于我而言有非常大的人生的影响，它其实一直延续到我 MBA。 那我 MBA 毕业以后，我一定要去做给自己一个机会 all in 的这个创业的机会，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虽然我知道我的兴趣爱好还是比较宽泛的，但是我当时就选了几个领域开始在做自己的项目了。最开始的做的项目其实想做 Web3 跟 Web3 有关 NFT Web3 有关的东西，但是当年 MBA 毕业的时候2022年的下半年其实市场非常的不好，去了很多 Web3 的 conference 以后觉得没有碰到特别合适的合伙人。然后当时2023年年初的时候，因为 ChatGPT 出来以后，有出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 AI 方面的论文还有 AI 方面的应用，我也非常的关注。我在2023年7月份就很机缘巧合的遇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团队，就和他们决定去做这个 OpenCore AI 这件事情。不是我选择说我一定要做一个 AI 创业，而是在 AI 这个有可能出现 Super App 的一个新的大浪潮时候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然后我就顺势而上，决定把握好这次机会。
是会有那一种回头看的时候发现之前所有的精力都准备好为了这一刻的感觉吗？
这个我确实也是 MBA 毕业后也确实只给了自己一年时间，就是2022年的8月份到2023年的8月份，真的就是在最后的这一个月，我觉得它是90%的运气加上10%的努力。
所以就是其实你的创始人团队里面其他的成员你之前是不认识的？
对，完全不认识。
其实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创业的合伙类型很不一样，现在有一些是朋友们互相一起创业的，比如说大厂前同事。
对，是的，其实我刚刚想要创业的时候也是跟我的很多好几个在之前 PayPal 关系特别好的同事也有在找他们，我想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创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在大厂待久了以后，很多人其实很依赖，就是其实它是一个 gold handcuff 金手铐，它会让你越来越依赖大厂给你的资源，给你的名声，给你的一切的东西，是很难逃离出来的。我也是花了这个 MBA 的这段时间才真正的能够逃离出大厂。其实当时决定读 MBA 我是已经抱着一个我一定会创业这件事情，所以刚刚被录取以后我就开始看我们的同学中有没有可能合适的合伙人。然后我确实碰到一个同学一起做了一个女性健康的项目，是关于更年期方向的但是因为有一些原因我们两个其实合作的并不是100%的 match， 就是如果两个人不是非常能够把互相的 productivity 最大化，也能够非常激励对方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合作方式不是我最想要的其实我在 INSEA 的过程它一半是在新加坡一半是在法国，大概是8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做这个女性健康的项目，然后到最后的2个月决定可能不是很合适，所以就结束了这段合作关系。
了解，所以其实你也是在这个 MBA 过程中也不断在进行一个创业实践了。其实我这一点上更多的一个猜测，我在想会不会对于女性健康的关注也跟你大学本科上的是女校有关？
是有很多关系的。对，大学其实刚刚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其实申请的基本上全都是就 Women Liberal Arts College，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也确实上了很多很多关于 女性健康方向的课，我们学校就是还有一个女性健康的 major 叫 women study， 有很多很多人都会来上这个 major。 但女性健康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为什么说女性健康而不是就是 healthcare 本身呢？因为其实现在大多数的 healthcare 都是非常关注于男性的，所有的这些healthcare 的 study 还有这些 drug result 基本上都是在把药用在男性的身上，告诉我们药效的反应如何，而没有真正的把女性作为一个实验对象，就是平等的个体，把健康的研究放在同一个对比下的。所以我们当然发现做女性健康其实一部分是为了女性平权，一部分是为了健康。我发现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尤其是关于创业社群还有自己感兴趣的消费品，它都可以结合起来，然后也是上了女校，所以把这些一起的东西都连在了一起。
很有意思。可能每一个新兴的板块，说比如说更年期这个人群并不是很多男性创业者会关注到的领域，所以也许就是女性创业者才可以洞见他们这一批人的需求，然后能够切合进来。但是像从女性健康到 AI 垂类不同的领域的迁移，其实我自己的观察下是在 AI 的科技板块还是女性创业者是比较少的。不知道 Kelly 身处其中有没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是凤毛麟角。我自己其实在这大半年里看到了女性创业者就是做 AI 方向的大概十个手指能数得过来，
这一点上其实也是符合我的观察。只是我觉得说在每一个新兴行业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如果女性不能进入这个板块并且适当的发挥她们的作用，或许未来我们在讨论 AI 偏见等等问题的时候，因为从源头上这个创造者就没有发挥足够的声音，可能也会导致下游的这个使用者的权利受到一定的侵害。
我同意。我应该是在 Twitter 上看到现在大多数的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 training data 都是 white educate 然后是
industrialized, rich, democratic. 我有看到类似的表述是说 the large language model is too weird. Weird 每一个单词的那个首字母分别代表一个人群的特征。
2023年的大概是下半年，我记得我看到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应该是一群 AI 的创业者被邀请到湖畔大学去听一个闭门讲座。我就很震惊，因为我发现这里面全都是男的，没有任何一个女生啊。我当时就发了一个这个朋友圈，然后当时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回复了啊，有的人说这个有些女性大佬不愿意出面。我的个人感觉是无论是以 AI 方向的投资人还是以 AI 方向的创业者，那确实是有一些女性，但是我觉得女性本身就很喜欢 underestimate their work， 所以她们不愿意站出来，她们觉得自己 的项目没有达到那种非常优秀的地步，她们不愿意站出来跟别人说我们在做这个项目。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如果在收听播客的朋友中有在开展 AI 创新创业的，可以邮件联系我，多多发声和交流。我也想跟 Kelly 再进一步聊一聊这一次 AI 创业除了有关性别的观察之外， Kelly 对整个创业板块的感受是怎样的呢？我记得我们之前也交流过一篇关于中校虎的访谈，然后当时我们讨论下来是觉得这一轮的 AI 创业相对于之前移动互联网的那一波是更加困难的，因为现在的市场上流动的可投资的资金或许并不那么充足，投资人也会更倾向于让创业者们先证实自己有活下来的价值然后再进行投资。
我记得跟你聊过这件事情，大概昨天早上又看到了一个 AI agent 的公司融了一个$9 million的种子轮，是一个美国公司啊。然后我当时就发了一条帖子，我就说我心情很复杂，我一方面我很同意他这样的这个 GP， 是这样想的，不烧钱，然后现在的钱也很难，对不对？大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很有钱，不是所有的放的也是可以再烧钱了。但是如果拿我们和我们类似这样应用形态的公司去跟美国或者是世界上拿到那么多种子轮的这些做也是做应用形态的公司去拉市场对比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很大的优势。我们如何把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迅速的占领到各种各样的市场和国家呢？我觉得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很难的。当然他也可以说你可以凭借 AI agent 的能力，我觉得现在 AI agent 还没有到能够完全替代一个 优秀的创业者的能力，他可能能替代一些比较便宜的 freelance 能够做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他离优秀创业者他还是差了很多。
嗯，其实在你刚刚的这个回答里，我觉得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点。就第一点是公司处在新加坡嘛，同时面临海外跟中国大陆的投资人，嗯，你会感觉他们的这个投资风格会有不同的变化吗？让你有这个感慨，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所说的优秀创业者的能力，这个东西是 AI agent 现在还没有办法具备的，那能不能展开说一下这个能力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爱讨论啊，大家也很爱去比较不同区域的投资人他们的风格，还有他们的具体看的东西，还有他们给你的估值有什么不同。简单的讲一下，我觉得是其实是分三类的。首先是美国在硅谷的投资人，还有纽约的投资人，他们其实是非常愿意为一些想法还有优秀的以之前创过业的或者是非常有能力的高管去买单，愿意为他们去做一些天使投资或者是种子轮投资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九个 million 或者是很多 YC 的，就是因为相信这两点。那中国的投资人，其实我没有这个融资的过程中没有直接接触过，但是有一些朋友之前在中国各种各样的大的基金也是做过一些投资，所以我大概有一些了解。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的投资人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谨慎的，投资都是有周期性的。那可能大家种种原因吧，投资的一些项目没有收到很好的回报，或者是亏了很多，所以他不敢再去轻易的下手。就算现在这一潮 AI 的这一波已经来临了，他们还是不愿意，不敢再对一些小的项目或者中型项目，除了大模型以外，他们看得比较准的项目，因为说为什么说是看得比较准，因为大家都在投，全世界都在投，他们觉得如果我们不投大模型，我们就会错失这一次机会。东南亚的投资人，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是中西合并，他们一方面在看中国投资人的动向，一方面在看美国投资人的动向。因为我觉得东南亚整体而言，所有周边的国家，包括就是除了新加坡也，所有周边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 GDP 其实还在慢慢的提高，人均的 GDP 在提高的话，其实你真正让他去做用 AI 去改变他的人生，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刚刚那个问题里面你提到说美国投资人他因为相信两个字愿意去花钱，那这个相信是指投资人相信 AGI， 还是投资人相信这个团队，还是投资人认为这个团队的负责人相信他们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混合型的。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很多 AI 产品或者是 AIGC 产品做出来比较有名的是属于两个派别的，一个派别是非常年轻非常年轻的，就是 Sam Altman 很喜欢，还有 Peter Thiel 很喜欢这样的一种 dropout 的年轻的学生，因为他相信他们的创造力，相信年轻就是可以更好把握这个世界的趋势的一种方式，他就投他们的人。另外一种相信也是他们相信 AGI 会以不同方式去呈现给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也会去投比如说在大厂里工作的一些专门做 AI 的人啊，现在自己下场自己去做一些 AI 的产品或者是 AI 的研究。在过去的很多年里， AI 只能作为一个研究， AI 作为一个研究，它可能是在研究界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它很难真正的把这个 AI 放在一些应用层上。 PayPal 其实最大的 AI 的方向其实就是在做 fraud protection 还有 compliance， 因为 payment 里面最大的问题就要解决的就是 fraud 还有 compliance。但是这些当时的 AI 还有 AI 的模型，它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大规模的出现一个就是 the killer model or make everything solve everything。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个 AI wave 让很多之前在做 AI research 的人也有了一份就是可以把他的 research 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产品。
嗯，对，这一点也让我想到之前看到的一个评论，说 ChatGPT 它的最大的一个价值可能是在于它这个交互的界面，它让AI 真正完成了 最后一公里，让长尾需求的满足跟验证成为了可能。
我觉得是第一步吧，你要给他发一句他给你回一句，你给他发一句他给你回一句，这种对话的方式它不是一个最完美的形式，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最初的 MVP。
然后刚刚其实你稍微有提到一点，你认为说因为他们相信年轻人，相信年轻人创造力，那这个创造力是不是你所说的认为说是优秀创业者能力中AI 还不可以取代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优秀创业者这件事情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公众号每天在说优秀的创业者有具有哪些能力，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业大佬他是如何思考的。我自己感觉他其实具备几个点现在 AI 是完全不可以达到的。第一个是他对于目标的不断的探索的不断的深究，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发散性的深究，通过跟他自己的经历和他自己过去的一些经验去不断的结合，并且去做一些开放性的连接，这件事情我觉得 AI 是做不到的。现在它所有能做的事情是基于我们给它的东西，给它的数据，给它的内容，或者是我们给它一些基于这些大数据模型下它的一些隐身的思考。但是我觉得它其实离这个优秀创业者应该已经很近了，因为当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去思考，去做下一步的推理，它其实它比我们人的时间利用率高太多了。第二件事情，我现在其实并没有看到一些多模态形式的 AI 它可以很好的把不同类型的输入结合在一起。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你需要把你身边中所有的信息，你每天看到的、听到的、跟别人聊到的、你自己学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或者是就是走路上感知到的这些东西，把它一一的去做一些 filter 并且输出。但我觉得现在 AI 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觉得讲得非常的清晰啊。不过我对于第一点其实也确实自己一直在思考，因为我们之前学计算机的时候老师都会告诉你说计算机最不害怕的就是穷举，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发散性深究其实就让我想到了这个穷举的问题。它不用休息，然后它可以一直尝试各种可能性，也许有一天这个可能性在某一个领域是有限的，或者说接近有限的，然后它是可以对每一个可能性至少给出一个可行性的概率预判的。那那一天的话，人所具有的这个目标感是不是会被一定程度上的超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实我还想继续再追问一下，在之前那个 Indie Hacker 的访谈中你提到说你们团队有一个估计值是认为未来在社交媒体上80%的内容都会是由 AI agent 来创造和管理的，当时你们是怎么得到这个数据的预估的呢？
其实我们最开始在做我们的 deck 的时候，我们其实思考的都不是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我们其实思考的是全世界的 GDP。 我们团队认为未来全世界的 GDP 大多数都是由 AI 产生的，因为有几个依据。第一是 AI 可以无限的复制，它可能就需要电和网这两件事情，它就可以有个新的 AI 生成，所以它未来的数字绝对是比我们的人类数字要大很多很多倍的。那现在倒推到 social media 上，最开始的一批 AIGC 产品，无论是文字图片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甚至是有一些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到的新媒体，它都有可能被 AI的这一些新的知识还有他的智慧涌现做创作出来。那可能我们人类是不一定能够完全感知的，但是那可能就是当时 AI 自己或者是 AGI 他们自己做出来的一些东西。
了解。其实现在 AI 科技圈的创业者会分成 AGI 跟 PM Fit 两派。 AGI 就是信仰说 AI 可以达到一个通用人工智能的水平，然后 PM Fit 可能更多的关注是如何利用 AI 的能力满足市场的期待。那有一些声音可能会认为后者没有前者那么重模型能力跟技术信仰。 Kelly 你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公司在这样一波 AI 创业浪潮中的一个定位的？
我觉得我们整个公司其实都是相信 AGI 会涌现的，但是我们其实每一天在做的事情都是第二派，就是我们做应用产品的公司是服务于现在的人类和现在当下的市场，以及我们如何让现在当下的市场更好去使用 AI 去解决他们现在一些降本生效的问题。我觉得我100%的精力其实都是想如何用 AI 满足我们现在对于市场的期待值，但是它不能主导我对 AI 未来很多的畅想。我就要开了一个小差，我觉得1963年 Stanley Kubrick 那个电影它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超前，它的 2001 Space Odyssey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我自己看了这个电影大概看了4-5遍，我每一次看它我都觉得在1963年拍出这样的一个电影是一个非常非常超前意识的。但是你现在再去看这个电影，我们还是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它拍的这个境界，但是它并没有阻止人类去探索地球以外的星球，它没有阻止人类去探索除了数字模型、数据模型以外 AI 还有可能变得成为什么样的一些场景，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那现在 Kelly 你在目前的创业中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你会感觉到目前的生活状态是你满意的吗？
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我比较满意的，当然满意这件事情是一个相对的。我现在的创业状态比去年要好，就是大半年都要好很多。我不再是一个在找各种各样机会但是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事情孤立的创业者，我是一个有团队并且我们的产品已经做出来了，现在我们这最关键需要做的我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处于0-1的这个过程，在0-1的这个过程 PMF Product Market Fit 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大多数人经常的感觉就是他可能已经走到了0.75或者是0.8，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走到了这里。因为0-1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混沌的一个过程，直到你走到那个1你都觉得自己不知道迈了多少步。
那其实又说回到这个产品了，可不可以请 Kelly 介绍一下自己现在的这个产品，大部分的用户是你们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然后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我们产品其实到现在为止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去年9月份刚刚 launch 了三个单独的 AI agent， 一个是 Open Twitter， 一个是 Short Video， 一个是 Open Agent。那现在 Open Agent 呢我们已经下架了，它做的事情其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当时我们还没有把我们的产品的平台就是限制在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上这一部分。后来我们在看到 OpenAI 的 Dev Day 以后，我们决定我们要专门只做一个垂直的领域，那就是 Social Media， 并且我们也不去做一些跟开发者有关的东西，大多数的 AI Agent 都会是我们自己开发的。第二个部分其实是在去年的12月底，我们12月底做了一个 Product Hunt 的 Launch 冷启动，它其实是帮助各种各样的 Indie Hacker 啊或者是大公司啊 Launch 各种各样的科技产品，因为它的受众其实就是你和我这样的人，想要找找有什么什么新的一些产品去使用，我去探索一下，有点像是一种去 Shopping。 我们在冷启动了一个月里大概吸引了将近5000的注册和访问吧。然后第三个阶段其实是现在我们这个阶段，其实现在有5个单独的 AI agent 加上3个 AI agent 团队，那就相当于你不光是请了一个 freelancer 或者是请了一个外包，你其实也可以请一个团队帮你做各种各样的外包。其实我们是这样 AI agent 的协作网络，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用户的画像具体是什么？第一批用户肯定是对 AI agent 还有对 AI 在社交媒体上这个两个关键词非常感兴趣的人。那第二批我们自己现在在做比较探索比较多的，其实是以独立个体、超级个体或者是小 B 他们对于社交媒体上运营自己的，无论是各种各样的项目还是商业化自己的产品，他们需要在社交媒体上去做宣发，所以我们希望让他们把这个部分的能力交给我们。
那背后其实会融入一些营销的概念，比如说小 B 跟个体内容创作者怎么样把自己的内容进一步的扩大规模范围，那其实背后涉及到很多营销的知识，这一点上怎么样嵌入在产品能力中帮他们完成呢？
这一点其实我们还没有做上，估计在3月底的更新就会完成 agent 的记忆还有 planning 的过程，就是你刚刚说的。那 agent 最开始的记忆它可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他自己对自己之前做过的内容的记忆，一个是他自己学习 basic knowledge about social media， how to be a good social media user or creator， 他需要有一些这样的知识的灌输，他才能做一个比较好的 social media manager。
我也非常荣幸成为你们 Twitter 第100个粉丝，好像。
谢谢。
但我下午试用了一下这个 Open Twitter 这个产品，我觉得就我还蛮 confused。我说，麻烦你帮我发条关于 AI 跟内容创作者相关的 Twitter， 然后他就源源不断的发了3-4条，速度非常的快，但是我有点出乎意料，因为有可能我的期待只是一条，然后就源源不断的发了很多条，但是每一条都很重复，然后 at Open Court， 我感觉这个内容会有一点水。
是的，现在我们的产品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需要改善，你刚刚说的这一点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产品最适合的方向其实是做回复，而不是直接让他去发帖。如果你跟他说我现在让你去回复10条或者是20条跟 AI 内容创作者有关的，他可以帮你找到很多，并且是回复的很好。
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聊到了，你在创业过程中跟投资人接触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吧。那你们有没有经常听到投资人的这种灵魂三问？就比如说包括像市场价值，然后价值规模，以及为什么是你？
就每一个投资人基本上都会遇到。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故事讲完，其实一般会有两种投资人。他如果看懂了我们想说的故事，他们就肯定能看懂市场价值和价值规模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为什么我们团队也是觉得未来80%甚至90%的 GDP 都是 AI 产生的，你就别说80%的社交媒体内容是 AI 产生的，并且是他自己去运营的。那唯一他会追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你去做这件，为什么是你的团队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时间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产品到底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按照我们故事里所说的计划还有安排去完成，并且真的能满足用户的需求。我希望在下个月我们产品更新以后，不会像有你这样的新的用户来使用我们产品的时候还跟我说为什么他会一下连续发好几个相同类似的轻帖，这会让我觉得我们产品跟我说的故事其实它还差很大的距离。
除了你们的产品的话，市场上其实包括上下游还有竞品，就是跟你们同一个这个生态区间的产品也有很多，然后投资人他们会要求你们做一些比较吗？你们是怎么去应对跟竞品之间的关系的呢？
说实话，其实现在竞品不是很多，通过多个 AI agent 协作去完成社交媒体上的这些事情呢，基本上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AIGC 的产品，它确实是在做我们产品的一些部分的功能，并且做得非常非常的细和深，并且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AI agent 的产品在 2B 的方向。其实听到 AI agent 商业化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多数人其实都在想做 2B 的，因为 2B 这件事情很多流程它是比较重复比较简单，比如说客服还有招聘这些东西，里面很多东西它都可以通过 AI agent 去自动化。
是的， 2B 的这个方向也是大部分国内投资人比较看好的产品的方向，但是你们其实还是坚持说以 2C 的或者说小 B 用户为主，当时是有经过一些考虑吗？
有的，刚刚像我刚刚最开始说的，我们在看到 OpenAI 去年的 Dev Day 之前是有想过做一个无代码平台，想让各种各样的开发者也来开发一些 AI agent。但是我们看到 OpenAI 的 Dev Day 的发布，还有 GPT 这个 Store 的发布以后，我们其实改变了这件事情。我们改变了这件事情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几个联创，其实所有人基本上都是做社交产品，还有 2C 产品去有非常多的经验，但是对 2B 产品几乎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血液在。你让我们去做 2B 的产品，非常看重的是销售能力。销售能力是对于 2B 产品最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团队并没有这样的能力。第二点原因其实也是在考虑说大模型公司他可能一夜之间就做一个 App Store， 我们再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当天就会被他碾压死。那我们何不如去专门做一些 2C 连接用户直接让用户使用的产品，那就算他开发就像 GPT Store 类型的这种 App Store， 我们的产品还是一样可以长在他们这个平台上和生态里。
那你们为什么最后决定要切入 Social Media 这个领域呢？
因为如果做 2C 的话， social media 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个体传播的方式了。如果把我们的产品直接架在 social media 上，它其实就已经帮助我们去做一个传播。如果再去做一个二次传播，那就是我们转发用户发的内容，那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飞轮。
可以请 Kelly 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飞轮模型，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对这个营销包括飞轮模型跟漏斗模型的差异不是特别的熟悉。
那漏斗模型呢，其实是到金字塔型的。那它其实在营销的这个场景而言，作为一个社交媒体用户，我看到了这个内容这个产品不一定代表我会去点击，我的点击不代表我真正会变成它的 conversion， 成为它真正的用户。那飞轮性状是什么呢？如果大家知道听说过亚马逊的这个飞轮，它其实是一个双向飞轮，从卖家的体验到买家的体验，它都是以这个飞轮的创造的价值去不断的推动了。其实我具体已经忘记了它有哪一些内容，但是我记得它的核心就是以用户的体验为中心。那我们产品如果是以就是以飞轮的模式去看，它其实是以 AI agent 帮助用户创造的内容，然后通过在社交媒体上不断的被发现、被转发、被其他的用户看到，或者被其他的 AI agent 看到并且回复，起到一个内容产生并且二次创作一个飞轮，它会引起更多的用户想要了解如何生产这样类似的内容啊，会带来更多用户进来这个飞轮。
嗯，这样就会让这个产品的想象力就是扩大非常多非常多的量级。我觉得你讲的都跟我的理解是相一致的，可能可以补充一下 Kelly 刚刚讲到的。我理解飞轮模型它是在漏斗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个反思，可能传统的漏斗模型没有考虑到那些漏斗到最底层完成转换之后的这一些客户他们之后的去向，因为他们之后的去向可能会跟他们的产品使用体验有关。比如说以你们的产品为例，他可能在使用这个 agent 产生内容之后，他发现这个产生的效果非常好，他可以把自己使用了这个 AI 工具产生内容这样的一个行为再作为一个名片转发给更多的人。他其实就跟这个电子口碑跟满意之后的复购也有类似之处。
嗯，我觉得补充非常好。
针对社交媒体的协作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生成产品，那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后续再聊 agent， 然后包括 single agent 单一的智能体以及多智能体的部分我们再展开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然后刚刚其实还提到了对上下游产品的思考嘛，这一款 OpenCore 这个产品你没有考虑过它的上游包括像 LangChain 啊 AutoGen 这一些开发框架，以及下游比如说会不会有可能是 MCN 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们这样的一些联动的思考呢？
嗯，其实我们这个产品最最最开始的 MVP， 最开始没有上线的 MVP 就是看到了 AutoGen。 我和我的合伙人都同时在研究 AutoGen，然后再看他的一些 demo， 还有他自己这个框架到底是怎么用。然后我们做了第一个 open Twitter 这个东西，其实最开始也是利用了 LangChain 的这个框架做的开发，后来我们换成了自己的开发框架以及一系列的思考。所以这两个框架是最开始让我们有启发到这件事情做我们这个产品这个平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下游关于 MCN 还有社交媒体平台，我个人觉得 MCN 会是我们未来的目标用户，但是因为 MCN 也是一种中型的 business， 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大多数的需求，但它可能会是我们服务的一些对象 KOC 或者 KOL， 让他们去使用，真正的去大批量回复他们的粉丝，我们是有做这件事情。社交媒体平台们，我个人觉得它现在是我们的反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大多数的社交媒体平台它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不是特别的友好，无论是 TikTok 还是 YouTube 还是小红书，但是我相信这是时间的问题，未来社交媒体平台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用他们自己本身具有那些长期以往积累的这么多的社交媒体用户的 data 去做一些 内容或者是产品，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产品。你看现在其实 Meta Reddit 现在其实也在卖自己这么多年所有的用户的数据，在给一些公司做大模型，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真正去具体是应用端 AI agent 方向做的事情。但是我不觉得，不排除他们有可能会考虑到这个方向，但如果他们考虑的，他们其实也只能做自己。
就是如果说以后社交媒体平台他们自己做了跟你们相似的事情，比如 Twitter 就做一个 Open Twitter， 他就可以让他的客户在回复他人的评论上更加自动化，你会觉得是对你们的一个毁灭性的挑战吗？
我觉得对我们不是一个毁灭性的挑战，但是对于那些长在用通过 AI 做一些只是 Twitter 这个平台有关的这个功能或者是工具上是一个致命性的挑战。不只是做 Twitter， 我们也做 YouTube， 也做 Story， 做 TikTok， 未来也会做别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平台。在他还没有做之前，我们一定把这个面铺得很广，然后也在收集一些用户自己的资料去做自己的小模型。这会让我们的护城河随着 AI agent 的数量增多以及用户使用的越多，护城河会越来越强。
现在这个用户群体的你们进行过深度链接跟一对一访谈的大概是什么样的数量？
大多数，基本上大多数的用户，除了我们的在 Product Hunt 上吸引到了一群冷启动的用户来的用户，基本上都是我在社交媒体上推，或者是我在各种各样的群里面一对一的聊出来的。
现在的话，这个用户群体里面创作者粉丝规模
从几千到几万到几十万都有。
你有给他们拉群吗？
还没有拉群。我们有 Discord， 我觉得 Discord 算是一个群。
其实如果你们的用户大部分是来自于华人群体的话，也许也可以考虑微信呢。
嗯，有考虑过。我们现在没有拉群的原因是我想要把这个 PMF 把真正这个一找到以后，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类型的用户把它拉不同的群。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 Kelly 据我了解是有运营很大的社群的经历。
对对，是的，我们之前做的女性创业社群就是全球有150,000+社群成员，然后它其实分布的地方也非常的广，从 Facebook group 到 email newsletter 到 WhatsApp group 到 WeChat group， WeChat group 都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 WeChat group。
嗯，那你会觉得说就是运营过那么大的社群，现在转向于在完成这个从零到一的用户社群的搭建，你会觉得这两件事情会有不同吗？
我没有觉得这两件事情有很大的不同。这件事情做起来不困难，困难的是你如何找到你的目标群体。就我觉得我在接触到这个女性创业群体的时候，她已经创建了一年了，她其实已经找到了目标群体，但是她一直在慢慢的扩大中，所以她的零到一的过程已经找到了。我觉得最艰难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我们当时做的事情就是把它从一到十，十到一千，千到一万这样的方式去做了。我们这个产品其实现在就在做零到一，如果能好好的把零到一做出来，我觉得后面的这个私域的社群都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
嗯，相当于你一到一百是有经验的。
嗯嗯，
我们再回到 agent 这个概念来进行一些探讨。因为其实现在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产业界，其实对智能体这个概念还是存在比较含糊的界定跟一些争议的。像在历史的发展的脉络上来看呢，智能体最早其实是 Minsky， 也是被称之为人工智能之父的一个前辈，他在1986年出版的那个 Society of Mind 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个概念，他是认为说通过传感器能够感知环境收集信息，并通过执行器作用于该环境采取行动的事物可以被称之为是智能体。然后一个理性智能体它具备的四大特点就包括自主性以及可学习迭代、可制定并实现目标三点。那其实在现在我们产业界在设计智能体的时候，不知道 Kelly 有没有感觉跟之前的这个概念有哪一些可以呼应的地方，能不能请 Kelly 结合自己产品的例子跟我们聊一下自己对 agent 这个概念的理解。
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三个点其实就是我们对于 AI agent 定义。首先它是有自主性的，它是一种 bottoms up work structure， 而不是一种 top down 的 work structure， 不是有一个 master agent 告诉他该去做什么，他应该去每一步怎么做，而是他自己去思考，根据用户的 prompt 他自己去思考他这个过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他自己总结出来并且完成的东西，这是它自主性的意义。可学习迭代性就是你刚刚说的，我们对它的定义就是它自己在解决的过程中碰到了问题，它自己可以解决。就比如说你在用这个 Open Twitter 的 agent 的时候，它可能搜到一些关键词，或者是它加的这些关键词里面搜不到任何东西，那它就自己会想我要去换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关键词去做新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它的自主学习性的迭代性。第三点呢，就是可制定并实现目标这个特点。我们的对它的想定义就是它是一个对于目标负责，它是不是只是完成这个用户的 prompt，还是它有一定质量的完成用户它的目标。我们现在的 AI agent 可能只是能够完成目标，但是你发现它的目标完成的并不是特别的优秀，就是你刚刚说的一些它可能会重复发很多的帖子，那你对它完成这个目标其实就是不满意的。我们现在就是在优化如何让用户更满意。
嗯，理解。它有一个目标拆解，然后自己去可能还要去设计任务和任务之间联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能不能请 Kelly 就是用 PM Fit 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定义一下 Agent， 就是你们的产品。
在我的自己的 deck 上有写了四个，就是 autonomous 24/7 on demand result oriented，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scalability。 我们的是多个 AI agent 协作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制作这个本身这个 framework AI agent framework 时候就已经需要考虑到它可以让很多人可以用得起。
那有的人认为说 agent 它其实是对 LLM 大语言模型的一个套壳，就比如说传统的 agent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是能够有一个感知器，然后来收集环境信息，然后又有一个执行器并采取行动。但是过去的这个 decision making 就是从感知到执行的过程，可能是由其他的甚至是人为制定的规则来满足的。但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用大语言模型来填补中间的这个决策制定的路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现在的 agent 这样的一个概念被重新提出来，并且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境下放到了一个非常热点的位置，包括比尔盖茨最近也在发了长文来聊，所以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疑，就觉得说 agent 的本身这个概念可能没有创新，只是它借助大语言模型的能力让它重回到公众视野。不知道 Kelly 对这种评论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如果又举个例子， Large language model 是人的大脑， Agent 就是人的手和脚，大脑没有办法去执行，大脑只能去思考推理，人的手和脚有他自己非常重要的职能。我觉得 agent 相当于 large language model 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觉得这个比喻是很生动的。然后如果说我们再把这个 agent 的各个模块来进行一个拆解哈， agent 它可能是至少具备五个部分，包括像记忆板块、计划板块、 prompt 板块，然后它自己本身具有的 knowledge 和 tool 的这两个板块。如果我们把这五个板块的集成看作是大语言模型的语境下的 agent， 如果把这个工具的板块给替换成另外一个智能体，能不能就完成了从单一智能体到多智能体的一个迁移？就相当于原来大语言模型它可能调动一个计算器，或者是调动一个Wikipedia 这样的一个知识库来完成它的某一些任务。如果现在这个智能体它能够通过调动另外一个智能体完成它的工作任务，它是不是就完成了像你说的智能体之间的协作网络的概念？
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你不需要把 tool 移走， tool 是一个每一个 AI agent 都可以具备的功能。当这个 AI agent 找不到可以协作的 AI agent， 它可以去那个 tool 里面自己去造一些新的 tool 来，对吧？其实它相当于每一个 AI agent 都有这样的功能，但是我们不需要让每个 AI agent 都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它太耗算力。这样其实让每一个 AI agent 相当于并行在完成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思考我们这个协作网络的时候，提出了一个 router agent 的这个概念。这个 router agent 它其实有这个 toolbox 的，那其他的小的 AI agent 它可能没有直接连接这个 toolbox 这个功能，但是它可以通过在 router agent 的收到这个信息以后啊，连接到新做出来这个 agent， 通过这个 toolbox 做出来 agent 跟它有联系。
刚提到了一个 router agent 的概念，那这个 router 是翻译成中文是一个路由器的意思。
我们想 router 这个词，其实最开始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论文，他们都是用 master agent。 我们觉得 master agent 这个词的描述不是特别的贴切，因为如果它有一个 master agent， 那就相当于其他所有的 AI agent 都是由这个 master agent 统治下所被管理的，那它这其实是一个 top down 的一个工作架构，而不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 bottoms up 有自主性的。但是 AI agent 本身它其实是有自主性的。 Router agent 它为什么像是一个 WiFi 的路由器呢？ WiFi 路由器就是把这些就是通过不同样的 protocol 这个信息发给适当的 channel， 帮助它分割它需要的这些信息，而不是告诉它该做什么。
其实我在想这两个 master agent 跟 router agent 在你的阐释下的差别，其实有点像是传统的公司架构跟 Web3 公司架构的差别。
可以这么定，因为我们自己在思考，尤其是 AI agent 产出的内容在这种 social media 上，你看到我们产品其实也是这个方向，它就是一个 decentralized 的一种形式，它可能现在是用一两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作为大脑，但是未来我们会用到各种各样的 large language model， 等到更 mature 了，我们会选择，我们其实这个 router agent 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agnostic， 不选择，不追求只绑定一个，所以就是跟 Web3 的工作形式还有工作方式工作理念是一样的。
它只是一个信息的中转站，但它并不是会发出命令的人，而有点像是一个报童。
对，是的，我觉得 decentralized 尤其在社交媒体上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社交媒体的不论是我们的内容like 和 impression， 其实真的掌握这些数据的是这些少数社交媒体平台，而不是用户本身。
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相当于就在考虑 AI 公司有没有可能改变原有的社交媒体公司对用户数据的拥有权。
是的，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未来需要多久，就是不是我们现在最最最最关键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当时思考这个方向的时候就是有在考虑这个想法。
我们最后可以再聊一下关于 autopilot 跟 copilot 之间的一个差别。你会觉得说现在你们的产品阶段是更接近于 autopilot 还是 copilot？
我们产品一定是一个 autopilot， 而且我们相信 AI agent 它就是一个 autopilot 而不是一个 copilot。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copilot 其实大多数是以人的意志为主导，它告诉 AI 或者是 AI agent 一步一步该怎么做。其实现在大多数的 AI GC 都是一个 copilot 的模式。我觉得不同的场景用户对于 autopilot 的信任度是不同的，在于我们产品这个场景上，社交媒体的内容其实用户是可以接受 autopilot 的，只要他做的东西不是特别的违反到常理，或者是做出件很出格的事情。我觉得 autopilot 其实是人的一个最终的想法。举个例子吧，你现在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你其实你最想要做就是跟他说你可以开始工作了，跟他自己去工作，然后自己的回去。你不想跟他说你这边还要扫一下，那边要扫一下，这边要再清理一下，那边还要再擦一下。人是更希望以一种 autopilot 的形式去生活和工作的，因为现在大模型的能力以及现在 AI agent 能力让大多数的工具没有办法去做 autopilot。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其实是你认为 autopilot 是 copilot 的终极进化体，所以你们现在就是直接朝着在模型能力已经达到的前提下的目标去进行产品设计。然后最后的话也想再问一个我们播客的常驻问题，就是你认为 AI 会取代人类工作吗？
我相信 AI 一定会取代人类工作的，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
能不能有一个你心里的时间线预估？
根据我们的产品的迭代以及我看到的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迭代，我个人感觉可能是需要10到20年它可以替代一些最基本的工作，或者是让公司本身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变成了合理。
了解。那如果说就专门针对内容创作者而言呢，你觉得他们需要保留自己哪一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让自己更好的在未来这个 AI 融合社交媒体或者其他媒体形式的环境下让自己保有一席之地？
我觉得思考能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作为一个创作者，你需要有自己的思考深度，因为你做的出来的内容其实是比较浅的，对于你的思考深度而言是一个比较浅的输出。你的思考深度越深，你才能够通过你思考输出的东西接触到更多不同样的就是深浅的人。那至少现在 AI 输出内容都是非常浅薄，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那唯一把你和 AI 区别的能力就是你的思考深度，以及如何通过你的内容展现出你更深的思考深度，让别人更多人看见。
嗯，非常有趣的一个观点，其实也呼应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优秀创业者的能力这个部分，就是有不同的类型的输入进行一个整合，然后再输出的过程。其实我也在畅想某一种形式，就是可能未来的这个每个人，他像你所说的都是超级个体，同时他们也是一个个体创作者，只是我们可以到时候借由 AI 的形式，让我们创作的产品形态有不同的体现。可能有的人是通过社交媒体内容，有的人通过创业产品，有的人通过可能其他的游戏产品，可能每个人都会成为自己的一个 IP 跟品牌。那一天的话，我们如何去更好的思考我们跟社交媒体，我们跟新媒体的关系，可能就是一个新的课题。
感谢大家对本期节目的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反馈或嘉宾推荐，也欢迎邮件或评论告诉我们，联系方式请见播客公告或 show note 详情见面。我们下期再会。